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 Animal Face to Face。
东吴相对论是吧？你们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较早之前呢，有一个新闻很热门啊，话说呢，就是丰田汽车这家公司啊，不是搞全球召回啊，车有这样的问题啊，破坏了大家心目当中完全的那个美好的印象等等。我们呢一直呢在对这个事情上呢没有太多的关注。你如果长时间不关注的话，人家还以为你拿了丰田的钱，对吧？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其实呢，我们觉得呢，因为呢这个事情啊挺复杂，得要稍微尘埃落定一下呢，我们来从更深层次的机理来看待这个事情。
曾经以质量优异著称的丰田汽车为什么会深陷刹车门？丰田危机是否标志着丰田生产方式的失败？如今的丰田汽车为什么离备受赞誉的丰田生产方式渐行渐远？从一家不知名的日本企业到国际汽车行业的翘楚，丰田的成长历程走过了怎样的不同寻常之路？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丰田之商之上期。
最近呢也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深度的思考，我怎么看？
丰田其实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零零星星都提到过，好像是在我们的第一期的节目里就提到过丰田生产方式。前不久啊，有一个聚会上头，我的同事牛周伟啊，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主编，开玩笑说，丰田这个事儿一出，以老吴为首的鼓吹丰田生产方式的人无地自容
啊，
就问我怎么解释。你当时不是把丰田说的那么神那么妙吗？
对对对，
现在
老吴吹捧谁谁就完蛋了。过了那 iPhone 也倒掉了。那其实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解释是，我说的是丰田生产方式，不是在说丰田这家企业本身。
有点强词夺理吧？
这两个呢，这听起来是有点强词夺理，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某某导演的问题是吧？他当年拍出来的那种风格，第五代导演是吧？
对对对对，
那代表
红什么什么黄什么什么，
对对，那些作品里头体现的那种风格啊，那种取向啊，我们可以说把它称为一种张氏的风格是吧？
啊，
但是呢，一个企业一个人发家和他发家以后再做的一些事情，往往它是不太一样的。
对，换句话来说呢，它也在变化，
它也在变化。
虽然这个名相还是叫什么张什么什么这导演是吧？
嗯，
但实际上所谓的张什么什么导演风格，其实呢指的是他在那个时代的曾经成功过的，符合当时历史和人文环境的那样的一种模式。那个模式呢其实接近某种真理，但是后来可能他自己也偏离了他所坚持的东西。
对，比如说某某导演他拍了一个让你觉得非常尴尬的这么一个电影的话，也不能否认他当年的那种风格，他当时的那种成功。
对，
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就有的人他学当年的那种模式，他能够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出来。
对，这就是《道德经》里面讲的"名可名，非常名"啊！
啊，
不要执着于那个名相。
道可道，非常道
啊！
那个那个，
自敬自敬，
丰田之道
啊，
它是非常道啊。
对，
你发明了一种东西，你创造了一种什么东西，你就以为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家的了
啊，
可能就比较危险。
对，或者说你抱着一种态度，就是说今天我们表扬他这个丰田之道有问题了之后呢，就认为丰田之道有问题，那也是一个思想上的这个着相，
嗯，
对吧？老吴像刚才讲的这个说。所谓的他以前所推崇的丰田之道呢，其实代表了一种以丰田为命名的一种更人性化的、更符合东方哲学的一种管理模式。
嗯，我们先撇开丰田不谈，讲一个小的案例
啊小 case，
不能
想 case 了，一个小案例
啊。 说到旧上海的时候，我们就马上会想到那种月份牌。
什么叫月份牌啊？
月份牌就是挂历，简单的说、
就是穿着上海旗袍的
啊。对，
下面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表、
对，就是挂历，它实际上是一种广告，用上海滩的这种新女性穿着旗袍、甚至是穿的很开放的这种服装的美女、来吸引你的眼球，顺便呢也让你看看广告。这是那个中国最早的那种广告形式。
对，
这种广告画，
嗯，
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擦笔水彩技法、一个叫郑曼陀的人发明的这样一种技法、当时呢它一出来的时候啊，那真的是所向无敌啊，那个把所有之前的那些侍女画呀、门神画用那种方式来做广告的全部给打败了
他
一下就占据了整个上海滩，大街小巷都贴着那样的广告。
后来国民党的姨太太不都是弄成那个样子吗？
对对对，他超越了这个广告的范畴，他甚至是带有这种文化
时代的烙印。
对，
他时代的审美烙印。
对，后来写中国广告史的人发现，到了1920年的时候，这个人就消失了。
这个人啊，
就找不到他。
郑曼陀啊，这个人啊，
这个人
啊，
原因就在于他发明的这种技法被别人给破解了。他虽然是水彩画，但是你是看不到笔触的，他看上去有点像照片。
他怎么弄的呢？
他就边画边擦，边画边擦，看上去像一个照片那样的。别人不知道他是怎么画出来的，所以呢，独此一家，他所向无敌。但后来呢，就被别人破解了，就知道他这个技法是怎么样的，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了改进。这种工业化的那种做法，就弄一个工作室，大家都按照这种技法大批量的制造这样的画。他一生呢就画了几百幅这样的画，但是呢另外一个人画了几千幅，实际上不是他一个人画的。
对，
他是由他的工作室。所以后来的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这个人就消失了，就在整个广告史上研究历史的人找不到他的踪迹了。
他可能出家了吧，就跟弘一法师一样，
就据说就是在贫困潦倒当中就这么消失了。就是
这个故事你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你发明的一种独门绝技，有时候它让你一下子报得大名，占据巨大的市场份额，就觉得这个绝技一招鲜吃遍天，你就错了。迟早有一天别人会破解你的技法的。而且人在你这个基础之上进行改进的话，那么一下子就会把你打入到角落里头去。你从先驱，历史学家也承认你的地位。但是你呢
变成了先烈
、是吧？
这也是一个宿命。
还有一种情况，你自己发明了一门绝技，成名了，奠定了你的江湖地位
啊！
但是你逐渐逐渐，你忘了你是怎么成名的，你把你自己的看家的东西都给忘了的话，那更可怕。那我们本来是讲丰田，
对
呀、
我刚才想问你的问题，这跟丰田有什么关系呢？
对，一个就是以丰田命名的这种生产方式，的的确确是由于它首创的。但是呢，你如果不持续的创新，不断的改进，不是时刻意识到有人会
模仿你、山寨你，
有人在
规模化山寨你，
有人在周围虎视眈眈的看着你，时刻想把你的饭碗抢过去。如果你没有这种忧患意识的话，你有可能就有一天
就被边缘化了。
被边缘化了。
过两天你看着全中国西南相对论、东北相对论、西北相对论、下午相对论全来了，我的春服相对论。
第二种可能呢，就是你报得大名，一统天下，时间长了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它也永远不会离你而去的。做老大或者正在成为老大的这种心态啊，使你渐渐的忘了你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把你的一些根本的东西给忘掉了。你会发现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已经在起变化，别人可能看得出来，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有时候你偶尔意识到了，但是你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一切还都是我的，就这种心态的话，可能就突然面对一个巨大的危机。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作家，一个曾经写过当时痞子文学的一个姓王的作家。他说有一天他走在三环路上，突然有一天他就觉得所有东西都离他而去了。你看他后来写的东西完全和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看他的文章不一样。
那个味儿全变了嘛。
对呀、就是我就觉得说，怎么王朔老师这个文章跟以前不一样了。对，
一个企业的产品，一个人的作品， 它是在特定的这种因缘际会下，特定的氛围，特定的天时地利和人和这种环境里头产生的，有时候它是不可复制的，或者说它随着环境的变化，你要是让自己保持那些根本的核心的东西，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这种调整和一些修为的功夫。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你就会逐渐的变得无关紧要，或者是因为某一件事情一下子一落千丈，这种可能性。所以古人说的成名美在穷苦日，败事多因得志时嘛。丰田之所以能够从一家不知名的日本公司变成全球汽车业的典范，他是面对很多的障碍，面对很多的那种压力，甚至是在别人的打击和排斥下，他挣扎着成长起来的。而当你逐渐的要成为老大的时候，这些压力，这些挑战性的力量不存在的时候，内部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而且最要命的是你不知道这种变化。
你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丰田实际上它成就了它丰田模式之后，它的外部环境变化了，但它的心法也跟着没有能够继续修炼，才导致了后来这一家同样叫丰田的公司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原因咯。
今日自我非昨日自我，但是呢我们常常是意识不到的。
对，所以呢就是今日之东吴相对论也不一定是昨日之东吴相对论呐。好，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
曾经以福特为榜样的丰田，如何因陋就简地创造了独特的精益制造？高度自动化的福特生产线和以人为本的丰田生产线有何不同？丰田生产方式如何弥补了机械的缺陷？日本的年功序列薪酬体制与丰田生产方式有何关联？丰田生产方式为何难以拷贝？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丰田之商之上期。
你想了解东吴相对论的最新动态吗？你想和主持人梁东吴伯凡进行交流吗？或者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都请登录东吴相对论的官方博客
blog.sina.com/东吴talk show。
如果你错过了播出时间，还可以登录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
www.21cbh.com
进行在线收听。
梁东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
东吴相对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刚才呢聊到了这个丰田，昨天的丰田和今天丰田已经不是一个丰田了。
这就是在陈汤王的浴缸上刻的那几个字啊。狗日新，日日新的、
幸好你这狗日新这三个字念的还比较顺畅，是吧？继续往下，然后呢？
认识今天的丰田，我们要看看丰田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丰田是怎么成为丰田的？
对，曾经的牛 A 的丰田是怎么成为那个牛 A 的丰田的，是吧？
前些年我们就发现丰田呢，真是风光无限了。
对，
2007年丰田的利润160亿美元，利润啊，很多公司是在亏损的。它不仅不亏损，而且利润是160亿美元。
哇！
2007年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福特啊，通用已经陷入这种恐慌当中了。
说丰田的老板得买多少套房子？
我们就觉得拿丰田跟福特比，有点那个很不像话，是吧？不伦不类，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丰田人的心中，福特是非常神圣的。他们觉得福特是真正的典范，他们一直要以福特为榜样，创造出一个日本的福特来，这是他们的初衷
啊。
但是呢，有些时候他就是这样阴差阳错，就丰田想学福特，他学不成，按正常的逻辑那就完了嘛，这事儿是吧？有时候啊，那种因陋就简反而能成其为一个绝门的武功啊。因为你有某种缺陷，反而这种缺陷来成就你。
您能说的详细点吗？当时、
你看过你看武侠小说里头，我们是扯得远一点嘛。武侠小说里头还有神话故事里头、那些有特别厉害的武功的，
就有特异功能人士，
有特异功能的超特异功能的人、往往都是有缺陷的
啊。
我们不说希腊神话，有点远了、就我们的武侠小说里头，郭靖那是有明显的 缺陷，
智商上的缺陷
啊，对对对，因为花满楼是吧？是个什么？
是个盲人吧？
对，因为他是盲人，所以他的嗅觉和听觉就极其发达，也成就了他的武功。但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丰田呢，当时因为他跟福特相比，完全是不在一个数量级。他们去看福特的生产线的时候，傻眼了。
嗯，
这么先进的生产线，他们想来复制
山寨，
想山寨他一下，但是山寨都不可能。因为当时丰田的实力太差，不可能。
话说很多年前的丰田吧，你说的是？
对对对，在很多年前，丰田初期的时候
啊，
他们想把自己打造成为日本的福特。当他们看到这个福特的生产线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嗯，
很沮丧的。他们的总工程师叫大野赖一嘛，
嗯，
回来以后他们就反省，难道真的是我们就一无是处吗？福特真的是十全十美？他们回过头来一想，福特也有很多问题，他们就发现他的那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就不是问题。也就是说，福特的生产线是非常完整的高度机械化的生产线，
嗯，
而丰田呢，以他的实力是买不起这样的生产线的，
嗯，
他只能够半机械化的，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没有钱，只能是做那种半机械化的生产线，
半自动化，
半自动化，半机械化的生产线。
嗯，
因为日本的人工便宜，那个时候，
嗯，所以他整个生产线很难完全拷贝福特的，
嗯，
是吧？
嗯，福特的生产线呢是高度自动化的，高度机械化的，
对，
而丰田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生产线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要用人工的办法去弥补这些缺陷。
嗯，
就产生了一个差异。福特的生产线呢是让人服从于机器，人是机器的一个配角。
对，
而丰田的生产线上，由于它的这个生产线不是那么先进的，所以呢人在里头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比如说福特的工人是自己不会修自己汽车的，
对，
原因就是说他只负责安装
某几个零件，
某几个零件。而丰田呢，由于它不是一个完美的自动化的一个生产线，所以呢是以人为主，以机器为辅的，
嗯，
这么一个生产线。
嗯，
它的毛病呢就是不标准化。
嗯，
人呢跟机器相比它是没法标准化的。
对，
福特的生产过程就是这条生产线从开头到结尾整个工序一下子完成了。
对，
非常迅速的一台汽车就制造出来了。
对，
丰田的生产线呢它是比较慢的。
对，
由于人工的因素掺杂进来，它很多产品是非标准化的。
对，
非标准化对于工业制造来说肯定是一个缺陷。
嗯，
那么为了达到那种品质的要求呢，就必须要对人要有一个
更高的要求，
更高的要求，而且是一个持续的改善、持续修炼的一个过程。
嗯，
这样呢，他的工人呢，今年是这个样子是不行的，明年、后年，他一年一年的积累，又有经验的、工艺水平更高的一些工人
师傅啊，
师傅就会教那些后来者
啊，
一年一年，整个生产线上，他就会逐渐的趋近于完美。
这个东西呢也有个基础，就是当时的日本企业啊，
嗯，
他不能随便炒人，
嗯，
所以呢就逼迫那一些不是很完美的员工啊也得在这儿学，那企业呢要花更多的耐心去培养他们。
对，
而且他们自己也比较有安全感，
嗯，
不行嘛没关系，学嘛，只要你努力总能够学得还不错，是吧？如果你放在一个很容易就炒掉一个人的一个企业里面的话呢，可能这些不成熟的员工很快就被淘汰掉了。
嗯，
他们也没有安全感。
他日本的企业制度啊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你说的这一点非常关键。
嗯，
第一个一般是实行
终身制，
终身雇佣的。
对，
还有一个是年工序列，一个人的工资他的薪酬不是按他这段时间他做了多少事情，
嗯，
而是看他在这个企业待的时间的长度。
对，大家也都接受，就是虽然这个人能力不强，但时间长了，
对啊，你时间长了以后我也会得到那么高的工资嘛，只要我有在这个企业待的时间足够长。
对，大家对老年人就比较尊重，
关键是老年人他可以放心大胆的教你。
对，
因为教会你了他不会饿死。
对，
教会你了你干的活多你的工资照样比我低
啊，
所以呢他就整个生产线呢都变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
对，
大家一起来怎么想办法改进这个工艺。
嗯，
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这里头有几个人是很差的，大家就齐心协力的都来去教他。福特生产线上不存在这种情况，在生产线上挨着的两个工人只是工作的时候相邻而坐
的，
他不交流的，而且是不认识的，
甚至都不需要是一个国家的。
据说在福特的生产线上是有51种语言，
但是都不影响，
不影响，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丰田的生产线上呢，在工作的时候大家是同事，一下班日本男人这种大男子主义，他们就去喝酒，
都去到街边喝酒街边撒尿的，
就在一起呢喝酒以后呢就交流，说话也比较随便，可以开诚布公的跟你讲哪些问题，他们就比较亲密，一方面比较亲密，同时也比较严厉，师傅对徒弟啊也是很严厉的。由于这种亲密的关系呢，他的那种严厉呢不至于产生很大的那种负面的效果，
对，他甚至为你好，
对，甚至是可能会打你骂你，你要老实听着，这样是
学徒制，
学徒制，久而久之呢，一个很笨的郭靖最后也成为一个大师
啊，也成大侠。
丰田的生产线呢，它是一年一年在成长的
啊，而且成长是伴随它的人的
人的它
学习的
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改善，它叫持续改善。丰田的这种生产方式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它的拼法是 KAIJEN， 就 KAIJEN，持续改善，不怕慢只怕赞，不怕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就是怕你不再改进，所以呢这种持续改善用另外一个词说就叫精益求精，所以它的生产方式也叫精益生产方式。
哦，传说中的丰田模式其实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的，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聊过这个事情啊，就这个生产线或者是一个生产的这个小组，他们其实呢是在跟机器还有这个团队的老师傅和年轻师傅之间共同形成了一种的
知识共同体，
一种知识，
它表面上是一种产品生产方式，背后是一套知识生产方式，
其实是由做法变成心法，
对，它是一种知识系统，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在不断的生产知识，这些知识呢它是内化在每一个员工的手里头的，
对，它有些时候甚至是不可言说的，
所以丰田没有非常成文的非常规范的作业手册，没有的，他都是在那个长期的整个团队的那种
磨合里
磨合里头达成的那种默契。这种方式呢就解释了为什么丰田这种生产方式好是好，但是很难学很难拷贝，因为你可以把它这个生产线拷贝，但是人是不可拷贝的，
对，
今年的你和明年的你和后年的你，一个工人20岁的时候40岁的时候60岁的时候他的水平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负责这道工序的时候他能够知道前面的工序的那些问题，他一眼就能看出来，时间长了就形成这样一种敏感。
那到底为什么曾经创造过精益求精的生产模式的所谓的丰田模式的公司后来变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公司呢？这和它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公司之间又没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那这个话题呢可以留到明天的动物相对论一起来探讨，谢谢大家，再见。
走向国际化之路的丰田为何会遭遇危机？终身雇佣和年工序列模式的改变如何导致了丰田生产模式的瓦解？为什么说丰田的生产线是学习型生产线，而福特的是非学习型生产线？什么是生产岛？生产岛为什么不同于生产线？质量免费和零缺陷的生产方式为何在美国无法复制？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的首要目的有何不同？华尔街资本主义如何改变了丰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丰田之商下期。
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经济之声北京 FM 96.6，上海 FM 91.4，广州深圳 FM 106.6，中国之声北京 FM 106.1，上海 FM 99.0，广州 FM 89.3，深圳 FM 95.8。